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中的圣灵，请先看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五节。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如果你看有的旧约两卷圣经是814页，814页，以赛亚书四章二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圣在锡安，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第四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所以圣灵是公义的灵，也是焚烧的灵。那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神的百姓犯罪，所以在第一章第二节，以赛亚就责备神百姓说，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神的百姓的罪就是悖逆。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他们完全不留意神，不留意神的话。所以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六节，先知劝百姓说，你们要洗涤自洁。神的百姓愿意洁净自己，然后神也要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把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也把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所以圣灵是公义的灵，焚烧的灵，要焚烧，要烧掉人身上的罪恶、污秽、悖逆种种东西。接下来他说，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是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洁净了神的百姓，他们就要称为圣。可是先知的预言常常有多重的应验，不只是应验在旧约时代，而且这节经文也应验在新约时代。好像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耶稣的宝血还有圣灵洗净了他们，他们就在生命册上记名，在生命册上有名字，而且归神为圣。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四章二节提到到那日，到那日，先知书里头常常提到这个到那日，常常是指着旧新约时代教会时代的日子。所以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四章二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华美尊荣。那这个苗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主耶稣身上有华美和尊荣，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主耶稣就是要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洁净那些信靠他的人，使这个人可以全然成圣归给神。然后他也提到说，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时我们想到在旧约时代，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白天用那个云柱遮盖他们，替他们挡住烈日，也用这个云柱来引领他们往前行。到了晚上，这个云柱就变成火柱，那个火焰的光可以照明他们前面的路，在扎营的时候，这个火柱有火光可以防止野兽靠近他们。而这个云火柱也是圣灵的表号，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忆中的圣灵已经讲过了。那么在新约时代，圣灵跟神的百姓同在，圣灵乃是要把神的荣耀充满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圣灵它就像那个云火柱一样，在那里遮蔽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四章五节说，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遮蔽。所以白日黑夜圣灵与我们同在，要遮蔽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要引导我们，就好像旧约时代的云火柱一样。圣灵怎么样保护人、引导人呢？我举一个例子，在1880年，陶威博士，就是我们荣耀的光辉提到建立锡安城的那个陶威博士，他还没有在美国之前，他是在澳洲服事。那他在澳洲呢，他传讲神医的信息。这段期间，他的身体灵命都蛮有圣灵的恩膏，而且圣灵的恩赐呢，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因为他在圣灵这一方面，他学习顺服神，所以有好几千人在他的服事当中得着医治。可是逼迫也随之而来，因为有的人不认识圣灵的工作，就反对他。那有反对他的人呢，就计划在他的办公桌底下安置一个定时炸弹，然后那个时间设定比较晚一点才会爆炸，因为他们知道陶威博士通常都在办公室待到蛮晚的。可是就那一天，他们安置这个定时炸弹那一天呢，圣灵就提醒他起来赶快离开。他一开始没有留意，第二次圣灵又告诉他起来赶快离开，他也没有很注意。到了第三次，圣灵又跟他说起来赶快离开，他留意了，他就拎起上衣就回家了。等到他平安回到家之后几分钟，几条街之外，他那个书桌底下的定时炸弹就引爆了。可是实在是他顺服了圣灵的引导，圣灵像云火柱一样遮蔽他，保护了他，让他没有受害。所以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所以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学习顺服遵守主的命令，活在那个圣灵的遮蔽底下是很要紧的，这样仇敌就没有办法攻击我们。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11章1-3节。以赛亚书11章1-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从耶和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从耶西的本，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意思是从耶西的这根树干要生出一条嫩芽，一只嫩芽。当然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当然就是耶西的后裔。但就着主耶稣的神性而言，他是万物的根源，当然也是耶西的根本。那耶和华的灵住在耶稣身上，使耶稣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智慧的灵呢，会使人能够对事情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他就能够做正确的选择跟决定。所以一个人他有智慧的灵，那意味着他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他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的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那这个聪明的灵呢，是要使人知道怎么样应对进退。我们在工作岗位或者在某一些场合，常常会面临一些进退维谷或是很两难的局面，你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好，不知道怎么样做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有聪明的灵。我们来看主耶稣的例子好吗？请看路加福音20章21-26。路加福音的20章21-26节。 20章21到26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奸细就是指那些想要害耶稣、捉拿耶稣，是文士跟祭司长派来的人啊。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在耶稣的话上得着把柄，这样可以把他交给巡抚，让这个巡抚呢有权柄来处置他啊。所以他们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该撒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凯撒啊，罗马皇帝的称号。那如果主耶稣回答说不可以，不可以纳税给皇帝，他们就可以说：“哦，你看，主耶稣呢违背国家的法律啊，是反动者。”他们可以去巡抚面前控告耶稣了。可是如果主耶稣回答说可以，他们就会去私下跟以色列百姓讲说：“你看，这个主耶稣是亲罗马政权的，他要我们纳税给罗马皇帝，他跟罗马人挂钩。”这样以色列百姓当然不会再信任耶稣是弥赛亚，不会相信他是弥赛亚了。可是主耶稣身上有聪明的灵，他没有回答可以，也没有回答不可以。他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拿那个罗马的钱币上有像，有皇帝的肖像跟称号。他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因为古代的货币是王权的一个标记，所以罗马皇帝的肖像就在那个钱币上面。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既然上面有罗马皇帝的肖像，当然这个钱是罗马皇帝的，不是吗？是他的私有财产。所以他问他们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这个奸细当然回答说：“是该撒的。”所以耶稣就讲：“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了，这个叫物归原主，不是吗？”可是主耶稣又补充一句说：“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神的物当归给神”，就是某一些人没有办法认为耶稣是主张纳税给该撒的卖国贼了。因为有一些对宗教狂热的犹太人，他们宣称除了上帝以外，他们没有别的君王，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纳税给地上的君王，不需要付税给罗马皇帝。因为如果你缴税给罗马皇帝，等于你在承认皇帝是你的君王，那就侮辱了上帝。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由上帝统治的子民。事实上，要不要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撒这件事呢，在当时在巴勒斯坦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而且为着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引发暴乱。所以主耶稣身上有聪明的灵，他所回答的话不但没有引发暴乱，反而平息了争论。这里说这些人就闭口无言了，这些奸细这些敌人都闭口无言了。这个就是聪明的灵。那这个谋略的灵就是要使人有策略、有点子、有计划。这个能力的灵使人呢有能力把他所策划的实行出来，或把他的点子付诸实行。如果没有好的计划，就会使人耗费许多的精力，然后事倍功半。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有很好的点子、很好的策略，而他没有能力的灵去实行，这样就是最好的点子、最好的策略也会归于无有。2005年英国皇家学会他们进行了一场谁是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民意调查。在这个皇家学会会员和网络投票中， 他们公认牛顿比爱因斯坦更具影响力。牛顿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科学家，他也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他很相信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他就在那里观察整个父神所创造的宇宙。有一次这个牛顿就打造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这个模型的正中央呢是一个镀金的太阳，亮晶晶的，然后各大行星是按照位置排列整齐，你只要轻轻推动其中某一个行星，那其他的行星都会按照自己的轨道在那里转动，非常的美妙和谐。有一天这个牛顿的好朋友哈雷就来拜访他，这个哈雷也看到这个太阳系的模型就惊叹了，一直叫好，他跟牛顿说，哇，太完美了，这个模型是谁造的？牛顿说，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没有人制造，不过是呢材料无缘故碰在一起，凑巧就形成了这个太阳系的模型。这个哈雷说，不可能的，这么精密的东西一定是有人创造出来的。而且哈雷说，创造他的人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天才。这个时候牛顿就拍拍哈雷肩膀说，朋友，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的太阳系那就算不得什么了。你说这个小模型一定是有人制造出来的，那比这个模型精巧一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更该有一位全能神用高度的智慧创造它吗？哇，这番话就让哈雷恍然大悟，他也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存在。牛顿逝世于1727年，享年84岁。牛顿面对那些仰慕他的智慧，而且称赞他有伟大科学成就的人，他很谦虚的讲，他说，我的工作和神的伟大创造相比，我只不过像一个在海边拾取小石头和贝壳的小孩子而已。他说，上帝的真理呢，浩瀚如海洋，远非我们所能尽窥，不是我们所能够完全了解完全看见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像牛顿一样，谦卑低伏在这位伟大的创造主面前，求他把他谋略的灵、能力的灵充满我们，在我们面对我们的工作或是服事上的各种难处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忠心到底，得胜到底，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来看主耶稣身上，他一样有谋略和能力的灵，对不对？所以以赛亚才会说他是奇妙的测试，奇妙的测试，也说他是全能的神，他有谋略的灵跟能力的灵，因为他是奇妙的测试，是全能的神，所以他永远的计划一定要实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仰望他，依靠他，他的旨意一定要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还有以赛亚书十一章提到知识的灵，知识的灵就是使一个人呢，他对神一个完满的认识，使这个人能够知道一些事情如同神知道一般，这个叫知识的灵，使你知道一些事如同神知道一般，而且使你对神有完满的认识。主耶稣身上真的有知识的灵，比方他第一次见到拿但业，他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一听很惊讶，就跟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主耶稣继续讲，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显然拿但业常常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神，在那里思想弥赛亚要来的事，所以主耶稣一发出知识的言语，讲出这个事实，拿但业就信服了，他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还有主耶稣在井旁遇见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他把他婚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都讲出来了，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去跟众人讲，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知识的灵在主耶稣身上，使他口出知识的言语，可以使别人信服。那知识的灵就是要使我们对神有更真实的认识。比方大卫他在诗篇139篇第5节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你会发现大卫对圣灵的认识跟我们很接近。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我就是这样子的感受。神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神的同在不只充满在我的里面，神的同在也前后环绕我。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圣灵带来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全人全身都可以充满神的同在，意识到神的同在前后环绕我们。所以我们一生要继续的追求神的同在，留意神的同在，保守自己一直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你什么都可以失去，但是绝对不能失去神的同在。另外他提到，以赛亚提到敬畏耶和华的灵，那在主耶稣身上，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觉得敬畏神是一件快乐的事。那主耶稣敬畏耶和华表现在哪方面呢？他行审判不凭眼见，因为他敬畏神。他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单单要寻求耶和华的心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他这样讲，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又说，只凭着自己，我五章十九节，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所以主耶稣身上有敬畏神的灵，他说话，他行事，他施行审判，都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总是求天父的旨意。所以他说天父要他说的话，做天父要他做的事。主耶稣也这样讲，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主耶稣真是有敬畏神的灵，他不凭自己做什么，乃是常做父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要求主耶稣把他身上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灵也分赐给我们，使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是靠着主的恩典，是按着主的心意、主的旨意去做。我觉得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是仇敌不能仿冒的，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是仇敌无法仿冒的。当然不只是要敬畏耶和华的灵，也求主把这个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也多多的赏给我们，因为我们都非常需要。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8章5到6节，以赛亚书28章5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面，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对仇敌者的力量。这里提到这个余圣之名，这个余圣之名是以赛亚的信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跟观念。在 他所传讲针对他的时代，是指着那些神公义审判之后剩下来的逃脱的人。先是应验在这个亚述的威胁底下，后来呢，巴比伦又攻陷这个耶路撒冷，把神百姓掳去。在这些审判的行动里，有一些人逃脱了，他们就成为余剩之民，被神拯救。后来这批人又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在新约时代，我们发现使徒们也讲到这件事情，被使徒们引用，也来讲到教会的时代。这个余剩之民是指着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招聚来的，得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耶和华的属民。所以这里提到到那日，第五节提到到那日，正是指着教会时代。所以荣教士说，我们是余剩中的余剩者，我们是余剩中的余剩者，就是引用余剩之民这个观念。那万军之耶和华要做余剩之民的荣冠华冕。你知道荣冠华冕是一个人头上很显明，可以夸耀的，他有个王冠。那神要做余剩之民的荣冠华冕，意思是夸口的人当指着万军之耶和华夸口。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要指着神夸口。为什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打退了仇敌，对不对？他说他在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他使我们成为得胜者。还有他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公平之灵。那其实父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神，所以圣灵他也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所以圣灵也是公平的灵，公平的灵。因为公平公义就是神的性情，也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我们一定要行公义，行公平，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神的同在。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2章的15到20节，请看以赛亚书32章15到20。我们一起来读，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当然这个也是指着新约时代说的。圣灵要浇灌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本来是那么的枯干，好像旷野一样，可是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我们的生命就变成肥田。那个意思是我们枯干的灵性好像就复活了，变得丰富，好像肥田一般。不但如此，他说这些肥田都要开始长树了，所以肥田要看如树林，而且每棵树都会结实累累，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圣灵是生命的灵，生命的灵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丰盛肥沃，多结果子。还有圣灵也是公义的灵，公平的灵。所以公义的灵就是要使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使我们有那种公平公义的心。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要合乎神公义的律例法则。那这样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这里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平安。公义的效业必是平稳，平稳。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行公平，行公义，那个结果就是他会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还有平静的安歇所。那当然这个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是指着在我们内心深处，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行公平，行公义，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倒空我们自己的心思，倒空混乱的心思， 常常专注于神，我们回到里面更深之处，我们遇见这位赐平安的神，与这位赐平安的神联合，我们就在我们里面找到这个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那圣灵来就是要叫人平静安稳，那圣灵来就是要预备一个人的心土，让这个水边的土壤有圣灵的水流的滋润，我们这个心土呢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柔软，合适播种，我们开始能够存温柔的心领受神话语的种子，也存温柔的心在那里顺服神的道。还有圣灵也会引导我们遇见那些心土柔软的人，圣灵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适时地把神话语的种子播种在那些柔软的心田上。所以以赛亚书32:20说，你们在各水边撒种，每一天你都有机会撒好种结美果，讲一些神要你讲的话，把神话语的种子播种在柔软的心土上。在新一本圣经把32:20这样子翻译，他说，你们这些在各水边撒种又使牛驴随意走动的，是多么有福啊。他说使牛驴随意走动，有人这样解释这段话，说牛呢是指着为主劳苦做工的人，他可以随意让圣灵差遣为主做工。驴你知道它是驮重物的牲畜，所以驴也可以指着为主忍辱负重的仆人。所以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就制作我们成为为主劳苦做工忍辱负重的器皿，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撒福音的种子，在那里收割灵魂的庄稼。刚我们所读的19，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新一本圣经把这节经文这样翻译说，但在敌人的国土中必有冰雹降下，打倒他们的树林，他们的城必被夷平。是在敌人的国土当中，冰雹降下，把他们的树林都打倒了，把他们城都拆毁夷平了。那个意思就是圣灵要做工，仇敌的权势要完全被瓦解，赞美主。所以我们只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不是一直注意仇敌的作为，那是一直注意神。我们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活在圣灵里，神会做工，仇敌的权势要完全被瓦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2:1-4，请我们看以赛亚书42:1-4，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个我的仆人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主耶稣身上有神的灵，对不对？他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做我们的榜样，他依靠神的灵把公理传给外邦，真理。所以主耶稣身上有真理的灵，真理的灵。主自己在约翰福音14:16-17，他这样子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也一样跟主耶稣一样，我们有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他常与我们同在。 还有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节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我想那个意思是主耶稣身上有谦卑的灵，他不喧嚷不扬声，因为他并不想引人注意。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他医好一个病人，他就嘱咐病人说，你不要替我宣传，免得他被人群包围，就没有办法按着神的旨意自由的行动。还有在主耶稣身上有怜悯的灵，怜悯的灵，所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个压伤的芦苇他医治，那个僵残的灯火他把它挑旺。还有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个意思是主耶稣身上有勇敢的灵，勇敢的灵。我们在那里传福音，传神的道，传真理，当然不会很顺利嘛，对不对？可是主耶稣身上有勇敢的灵，所以他不灰心不丧胆。所以当我们觉得有一点灰心有一点丧胆的时候，赶快来到主面前，跟主说，主耶稣，求你把你身上那个勇敢的灵分赐给我。我们也可以求主把他身上真理的灵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靠着勇敢的灵、真理的灵来传扬神的道，传扬神的真理。我们也要求主把那个谦卑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一直很谦卑的隐藏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并不是想要引人注意，也不是想要博得喝彩，我们只是想要讨主喜悦。我们也求主把那个怜悯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恳切地为他们祷告，也尽我们所能地扶持他们。也求主把勇敢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一直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追求主到底，服侍主到底，忠心到底。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四节。六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你们发现圣灵带领人是要带领人下到那个谦卑谷，下到山谷，意思是要下到谦卑谷，这样呢可以使人得安息，得安息。什么时候我们那个骄傲的本性又开始急躁起来了，我们一定没有安息，对不对？可是圣灵是谦卑的灵，是平安的灵，所以谦卑跟安息一定是双胞胎。谦卑人享有圣灵里的属天安息，而且一个行事谦卑的人，他不会窃夺神的荣耀，他一心就是要让神建立他自己荣耀的名，要让神得荣耀。所以这里提到，你也应当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就是要让神得荣耀。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对不对？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主耶稣他一直保持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所以他可以在地上负神给他的轭，一直得享安息。我们也可以常常活在安息中，交托给主，靠着主的恩典去顺服。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一到五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这里提到河，提到水，水跟河都是圣灵的表号。那个水呢，是要浇灌口渴的人，所以圣灵的水要浇灌那些心中有渴慕的人。河呢，是要浇灌干旱之地，就浇灌那些心灵干旱，觉得自己有需要，觉得自己是干旱缺水的人。其实在自然界当中，跟属灵的事上是一样的，你需要预备好田地，然后才能够撒种收割。你知道同样的一个地方，同样的种子，你撒在一个地方，它并没有发芽然后结出果子来，可是你撒在那个地方却有百倍的收成，那是因为田地的状态不一样，对不对？在属灵的事上也一样，同样一篇道，那个渴慕的人听就觉得哇，收获很多，听见神对他说话，可是不渴慕的人呢，就左耳进右耳出，什么也没得着。同一个句也是一样，那个渴慕的人就觉得哇，神的同在好丰富，不渴慕的人就觉得有吗？我都没有感觉到主的同在。所以你要领受圣灵的浇灌，一定要预备自己的心，一定要深深的知道自己的缺乏。有时候神必须想办法把人带到这个地步，让人知道自己其实是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一无所有的。他很需要神的灵浇灌，然后神才有办法浇灌这个人，不是几滴雨，是丰满如江河涌流的圣灵要浇灌他。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浇灌我们，求主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然后求主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因为以赛亚书14章他这样应许，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当然是圣灵的福气。那如果得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福气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首先，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圣灵浇灌一个人，这个人不但重生得救，而且呢，圣灵引导他的心全心归属于神，我是属耶和华的。然后圣灵继续做工在这些属耶和华的基督徒，他们渴慕神，他们可想得着双倍的圣灵，所以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你知道雅各他可想得着长子的名分，为什么？因为长子是双倍的祝福，次子只有一份，长子有双份的，所以雅各可想得着双倍的祝福。所以那些属耶和华的基督徒，他们也可想得着双倍的圣灵，要以雅各的名自称。接下来他说，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雅各他是在皮努伊勒遇见神之后，神才把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这个是雅各生平的一个大转机，也是他真的能够得能力和福气的时候。那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与神一同管理，神的王子与神一同管理。所以那些信靠耶稣而且归属神、渴慕神的真以色列人，一定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向神完全的降服，他一生竭力追求认识神，才能越来越被带进神的丰满，成为神的王子，能够有神的心思意念，真实的与神联合，这样他才能够与神一同管理。所以我们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更深的追求，直到我们进入神那个更深的丰满，与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样神也会赐给我们心明， 就是只有他跟你知道的名字，是写在天上的白石上，这是启示录二章十七节所说的。所以他们有一些人有他们的名字，以雅各的名字称，自称为以色列，我们也会有一个名字，将来你就会知道的。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请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特别留意十九节，十九节我们再读一遍。十九节，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这个气就是灵，就是灵，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气息，耶和华的灵。然后仇敌如急流的河水冲来，那个意思是仇敌的权势虽然很猛烈，好像急流的河水，但是耶和华的气，耶和华的灵，那个圣灵的能力更大，所以耶和华的灵可以赶除，可以驱逐仇敌的权势。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保护我们不受仇敌的攻击，即便有时候你发现有一点仇敌的作为在你身上，只要你跟神合作，更多的赞美神，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充满，你就可以识破仇敌的诡计而击败他，而且满得神的祝福。所以你看大卫也是这样，对不对？在敌人面前，神为他摆设筵席，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他就是在仇敌的面前更多的享受主，享受神的同在，领受圣灵的膏油，结果他福杯满溢。但是这里的仇敌这两个字呢，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或是新美国标准本圣经，他并没有翻译作仇敌，他翻译作 he 他。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他不是指着仇敌，是指着圣灵说的。那个意思是说圣灵会来的，好像那个急流的河水，所以你只要常常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你就会被这个 rushing stream 就是急流的河水冲刷得很干净。这个急流的河水像急流一般的圣灵河水呢，会带着你走圣灵所要走的方向去。那圣灵来到为什么好像急流的河水？因为是耶和华的风，耶和华的气，耶和华之气在后面吹赶，在后面吹赶，对不对？耶和华的风，神的风在背后吹赶，这道如急流般的圣灵河水。换句话说，神的手推动一切，神的手在背后推动一切，使圣灵好像那个急流的河水冲来，就是要预备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使神的百姓灵魂体全然成圣，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要常常想到主耶稣就快回来，每一天我们都要预备好。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一方面先知以赛亚是预言弥赛亚要来，另一方面对新约时代的人而言，是指着救赎主耶稣快要回来，主耶稣要再来，而当主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他说主耶稣来是来迎接那些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对不对？转离过犯的人，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一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一方面，上帝把他灵跟他的话赐给以赛亚，对不对？所以以赛亚可以传讲主的话。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分不开的，而且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常常有主的灵充满，也要常常有主的话充满，因为主的灵就是要把主的话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常常顺服主的话，也就会更多被主的灵充满。那主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能力顺服主的话，有能力传讲主的话。所以主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为什么？因为你的后裔会从你传承神的道。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一到三节，一起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他传道的时候就是引用这段经文，而且他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就是应验在他自己身上。所以这段经文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主耶稣他的灵在主耶稣身上，神用圣灵膏抹主耶稣，使主耶稣能够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那么谦卑的人，他们一听见好信息，就稀奇主耶稣口中所出的恩言。可是那些不谦卑的人，他们就否定主，甚至想要杀害主，对不对？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也不会高过主人。如果主耶稣传福音会遇见不容易的状况，我们也会的。有位宣教士，他为了服事，不得不骑脚踏车经过这个阿富汗的边境。那这条路常常有强盗埋伏，要杀人夺财这样子。那次呢，他平安的抵达了目的地。后来他就在监狱里面遇到一个强盗，这个强盗就跟他说，那一天你骑车经过我们的地盘的时候，我们差一点就可以杀了你。宣教士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把我杀掉？他说，本来可以的，如果你没有被十五个骑脚踏车的人团团围住的话。原来圣经时代驾马车的天使今天换成骑脚踏车了。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神用圣灵跟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使他能够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那些伤心的人，对不对？记不记得拿因城的寡妇，她的独生子死了，一个寡妇，在那个时代女人也没办法工作的，儿子又死了，伤心欲绝，就看见那个送殡的行列，就怜悯这个伤心的寡妇，使她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寡妇心中的喜乐就代替了悲哀，赞美衣可以穿上，代替忧伤之灵。而且主耶稣就是要使那些被掳的得释放，使那些灵魂被囚的人出监牢。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没有特别替某一些人做什么医治释放，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人他如果好好的参加聚会，好好的追求主， 更多的领受圣灵的膏油，更多被圣灵充满，那么生命圣灵的律一定会救这个人脱离罪跟死的律。我知道今天有许多人被魔鬼掳去，他们的灵魂被囚禁，所以圣灵继续不断的运行在聚会当中，运行在全地，在那里做释放的工作。所以主耶稣来就是借着圣灵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是宣告人可以得自由的喜年和神报仇的日子。所以圣灵是传好信息的见证之灵，我们可以跟主耶稣一同做见证。还有圣灵是医治的灵，他不只医治伤心的人，也可以医治人的身体。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在罪，请那些有病人的来出到前面来，特别用油抹你，为你祷告。我们不会聚会当中常常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在聚会当中，不管是你的心灵或是你的身体有任何需要，每一次我们在那里赞美敬拜追求主的时候，你就亲自仰望医治的主，求他那个医治的恩膏，大能的恩膏降临在你身上。因为圣灵是医治的灵，可以医治人的身体跟心灵。还有圣灵也是释放的灵，它可以使人得释放。所以我们在聚会当中在那里赞美，唱诗歌赞美或是同声赞美的时候，你要参加。为什么？因为人身上常常不知不觉有一些捆绑，借着赞美让释放的圣灵释放你，使你得自由。还有圣灵是恩典的灵，他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是要使你得自由。圣灵要使人得着恩典，得着自由。还有圣灵也是喜乐的灵，主耶稣要把华冠赐给喜安悲哀的人，教会里头赐给教会里头悲哀的人代替灰尘。而这里讲的华冠是新郎的华冠，代表喜乐，所以悲哀的人不需要再头蒙灰尘。你好好追求主，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主耶稣要让你戴上喜乐的华冠，他用喜乐油膏抹你来代替悲哀，你自己愿意穿上赞美衣，就可以把忧伤的灵赶出去，赞美衣可以代替忧伤之灵。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会使骨枯干。如果你天生的倾向是很容易忧伤忧闷的人，你真的要特别学习常常开口赞美神，不只是在聚会中，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要不时的这样子做，你要赞美到那个里面的忧伤忧闷自怜黑暗都离开。而且喜乐的油膏抹你，要使你充满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还有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圣灵是公义的灵，对不对？这个公义的灵要充满你，建造你，使你成为公义树，让神得荣耀。所以今天早上仍然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大工的日子，把自己无条件的交给圣灵，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早上神能够借着圣灵断开我们身上一切的锁链，使我们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